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属灵生命要过得丰盛，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不是靠着自己的挣扎和努力，乃是要安息在主里面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19世纪初啊，一位名叫戴德生的英国宣教士离乡背井到中国内陆的地方传教。经过15年艰苦辛劳的岁月呢，戴德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和肯定。然而他依然觉得自己力有不逮，他承认离他自己的目标还差很远。他感到十分失意，甚至是绝望。然而戴德生最后却从他的一位校友，也是宣教士所给他的信中找到了答案。这答案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。一个内住的生命，那就是安息在主里面，依赖圣灵所给的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这真理不但可以展现在戴德生先生的身上，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信靠神的身上。并且一旦我们真的去体现这奇妙的真理，我们的生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这一个贴身的题目，请你留心收听。
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信了主之后呢，都对前面的基督徒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梦想，以兴奋的心情去期待基督徒的生活，想象它是怎么样的多姿多彩，是怎么样的丰盛和美好。然而不用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，就赫然发现自己的表现呢，原来跟信主之前的情况是没有多大分别的，甚至是没有两样，依旧是在旧日的最终打滚。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，所想的又是旧日经常想到的事，内心同样没有满足，反而是感到迷惘，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失意和气馁。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呢？怎么实况不跟我们所期待和想象的那样美好呢？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努力，多么的想向上向好，但竟然是无能为力。有些人或者因此就放弃了，认为他们之前所设定的梦想是太过完美了，现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。是不是有些事情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被蒙在鼓里了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么请留意今天的信息。事实上，我在初信主的时候呢，也遇到过同样的困扰和灰心。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内心充满许多的挣扎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这样的生活绝对不是神期待我们去过的生活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又必须确知神一切的应许都是实在的，绝对不会落空。他希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过着真正喜乐、平安、满足以及得胜的生活。特别是在苦难和逆境中，这个情况更加明显。因为基督徒的人生跟世人一样，都会遇到灾难和逆境，也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再加上我们因着信仰而招来的逼迫和试炼，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更多苦难和逆境，这才是正常的。保罗在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呢，也不讳言地告诉他将要受的苦楚。 世人会恨我们，会批评我们，会攻击我们，会排挤我们，会伤害我们。而耶稣也早已经预告说，世人在逼迫你们和恨你们以先，他们已经逼迫我和恨我了。所以基督徒遇到苦难是一点也不奇怪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是避无可避的。所以我们不是抱着逃避的心态去面对，我们乃是要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逆境。因为做基督徒实在是不容易，绝对不是舒服和享乐的，反而是越走越难，沿途都有荆棘和苦难在等待着我们。有些基督徒抱怨他们呢，从来不知道做基督徒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，原来要遇上这么多的苦楚和试炼。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做基督徒原来是要应付这么多苦难的呢？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际遇将会怎么样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早就知道了，我们一定会吓得是胆战心惊，不敢前行。神不希望我们过着失败的生活，那么相反的，他希望我们不但是得救，而且得胜，即使是在难关之中，在苦难里边同样得胜有余。我们在苦难中可以依旧享有平安、喜乐跟满足，那么这才是神所希望我们可以拥有的。好，也许你会问了，怎么样才能够在苦难中依旧有平安喜乐呢？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和相信的。但事实上，基督徒的生活的确可以这样，可以超越环境和苦难，而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那么今天我就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秘诀，当你明白以后，你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即使基督徒的路再难走，我们也应该凭着信心走下去，跑完当跑的路程。苦难是免不了的事，但是苦难却有它无比的价值，而且有正面的意义。问题是，我们必须先了解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会觉得值得走下去，而且可以活出神所期待我们活出的那种生活。好，那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。我们要透过主耶稣所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，来看一看圣灵充满的生命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。那是一个有深度的生命，是神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。神对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，他绝对不会偏心，他不会只把应许给某些人。圣经里的应许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支取的。神应许会在苦难中供给我们的所需，这是适用于每一个基督徒的。很多弟兄姐妹之所以得不到，那是因为他不认识，又或者他没有凭信心去支取，所以依旧是活得很失意、很软弱、很沮丧。好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一到八节，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；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曾经有一个牧师呢，公开分享他的心路历程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也直接影响了我的属灵生命。我很愿意在这里呢，也跟你来分享他的见证。他的见证不是在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做的，而是在他牧会多年之后的分享。一如上一次节目中我所提到的，圣灵充满的生命呢，不在于我们得到圣灵多少才算是充满。所谓圣灵充满的生命，就是指我们把自我的主权交给圣灵，由他来管理引导，我们完全顺服他，并且全然的依靠他，由他来主宰我们的人生。 我们唯一的责任呢，就是顺从圣灵而已。这位牧师他说，他刚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已经学会了顺服圣灵和依靠圣灵的功课。他不敢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和工作，而是战战兢兢地依靠圣灵。神很恩待他，让他看到做工的果效，也看到了他生命逐步的改变。他前后一共在三间教会侍奉过，为主结了许多果子，每一间教会都有明显的增长。很多人都羡慕他的生命，也以他为学习的对象。一切看来都是那么样的美好，他还有什么欠缺，还有什么需要求的呢？不错，他明显看到了神的恩典和赐福，也知道自己被神所使用，好像他这样的生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然而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知道他是若有所失的。他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，以致有这种失落的感觉。然而这个感觉却是真实的，而且是越来越强烈，让他不能够不去证实。虽然表面上他照常的工作，在讲台上传讲信息、牧养教会、关心会友的成长和所遇见的困难问题等等，但是在忙碌之余，他知道内心总有点不太对劲儿。他很想找到原因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有一个主日，他照常的站在讲台上讲道，讲到结束之前，他照例地向会众发出邀请，请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，过献上自己为主而活的生活。神就借着这个时刻抓着了他的心，叫他看到自己呢，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因为他还没有全然经历到圣经所说的那种生命。他不禁问自己了，我告诉弟兄姐妹的这些是真理吗？到底我自己认识这些真理吗？弟兄姐妹每一个主日都到教会来听我讲道，我告诉他们什么，他们都是用心去听并且照着去行。然而我真的告诉他们真理吗？这是我真正经历过的吗？我真的在指引他们走一条正确的路吗？一时之间，他发现其实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欠缺，他其实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满足。他不满意自己属灵的生命，感到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，那是别人所不知道的。不错，自己是照着我所知道的真理去行，但是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到达怎么样的程度。要是身为站讲台的人，连自己都没有得到真理所带给他的好处，又怎么能够期待听到的人能够得着比自己更多的益处呢？这位牧师就感到很无奈和失意。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呢？自己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鼓励弟兄姐妹要追求，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，要信靠主，这样就可以得着平安喜乐满足的基督徒生命了。然而内心却知道自己并未拥有这样的生命。那怎么办呢？不但自己的问题搞不清楚，还要用自己所理解的一套去教导会众，弟兄姐妹会怎么样呢？当讲到加拉太书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讲到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等美德的时候，自己内心其实告诉自己，其实我不够节制，我不够温柔，我不够忍耐，许多许多的品格是我还没有得着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若自己并没有掌握到这些秘诀，又怎么能够期望弟兄姐妹掌握到那个秘诀呢？那么这种情况就持续了好几个月，这是牧师灵性陷入低谷的时刻。表面看来什么改变都没有，他照常的牧会，照常讲道，照常去探访，照常做要做的事，而且做得也不错，跟过去的事没有分别的。然而自己在内心深处却知道问题始终还是要解决，不能够就这样下去。他甚至决定，如果解决不了内心的问题，最好就辞掉牧师的工作，因为实在是不配再在台上来讲道，去传讲一些自己也不是100%相信的，或者是委身的真理。那么跟着呢，这位牧师就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妻子，请他的妻子为他的情况去祷告。他的妻子其实已经察觉到牧师有问题了，只是一直没有主动去问。听完丈夫的困扰之后，她就介绍牧师去看一本书，说这本书呢给自己的帮助很大，不知道是否也适合她。但是妻子就鼓励牧师去看，接着她就把这本书放在丈夫的书桌上。牧师起先是勉强答应，并没有时时拿起来读， 就任由它搁置在那里。后来呢，甚至就根本忘记了这本书。虽然妻子偶然也提起过，但是他依然没有空拿来去读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这个牧师的心情糟糕透了，内心感到极度的绝望，很想走到外边去逛一逛，于是告诉妻子说他要出去走一走，也许要晚一点才回家。妻子说好的，然后又重提那本书，并告诉做牧师的丈夫，他刚好把那本书放在了接近门口的地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拿去读。眼看妻子多次提及这本书，牧师心想也应该顺顺他的意了，于是在离开家之前就把这本书给带走了，预备走到某一个清静的地方然后翻来读。原来这是一本人物传记，书中有20个人物的属灵生命历程，似乎这本书对他的吸引不大。他心想，我只看头一个人物就够了，而头一个人物呢，就是宣教士戴德生的传记。他知道戴德生是谁，他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。于是呢，牧师就翻开书来去开始读。头一段是这样介绍戴德生的，他说他是一个开朗和时常欢乐的基督徒，不过呢，之前他是一个常感背负重担，心灵无法获得安息的人。这位牧师看了这些话呢，颇有同感，觉得自己啊正是这样的人。跟着他就往下看，书里边描述到戴德生的位置越来越重要，责任很大，需要神额外的恩典，然而他却自觉远远追不上耶稣的模样，觉得自己的长进很缓慢，有时候呢甚至是停滞不前的，所以对自己的状况呢感到很不满意。这位牧师越看就越觉得这本书呢好像在描述自己的情况那样，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实在是跟神的要求相去甚远，虽然人前的表现往往得到人的赞赏甚至是效仿，但是心底深处他却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他的思想、他的感情、他的动机都跟神的标准相差很远。虽然他热爱神的工作，热爱侍奉，心中也爱神，但是他却往往看工作和表现呢比神更加重要，而且他也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成就来作为取悦神的条件。很多时候他忘记了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白白地领导他，而自己竟然为了自己的一点成就沾沾自喜，这些隐藏的罪过就让他一再跌倒。神透过戴德生的传记就光照了他，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丑恶和亏欠。他无法停下来，因为这本书实在是深深地吸引着他，他希望看到戴德生所得到的改变。神没有让戴德生失望，最后呢，他看到了一段令他豁然开朗的文字。戴德生说，人内心没有一种渴望是神无法满足的，基督徒最难闯过的一关是照实地去支取神所给的应许。神在牧师心里边微声地对他说，你看，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。后边戴德生就讲到了他之所以能够有更新的灵，能够摆脱一直以来让他烦扰不已的问题，那是因为他的一位宣教士朋友所给他的一封信。信中这位朋友就分享到神所给的恩典，并提醒他要安息在主里面，不是去做无谓的挣扎，而是让基督在我里面成就他的旨意。成圣的生活是全赖神的恩典去达成的，要信靠神所给的力量，这个力量能够让我们胜过罪恶和自我，只要活在全能的神里边，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跟满足。同样，这番话就让读这本书的牧师也得到了领悟，他内心突然之间就明白过来了，所有的压力就一扫而空，他开始跪下来感谢神，因为神给他足够的恩典，侍奉神不再是压力，而是安息在神里边，让神来做成一切奇妙的经历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，马不停蹄的工作，四处奔走传道和帮助人，满足人的需要，然而主耶稣他从来不忧愁，从来不心烦，步伐也不会凌乱，他总是那么样安稳的，有条不紊的来去完成每天繁忙的工作，而且总是做得完满，一点也不会出错。这个秘诀是很多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学会的，可能从小我们就接受了教导，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 然后要努力的为主工作，要努力追求长进，要这样要那样啊，千万不可怠惰，要全力的以赴。在需要挣扎的时候要挣扎，在需要信靠的时候要信靠，在需要出力的时候就要卖力。要是还做不好，那么就要加倍的用功和用力。结果在过去侍奉的路上做的是精疲力尽，身心交瘁，因为已经尽上了所能，然而内心却依然感到不对劲儿，依旧感到若有所失。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要安息在主里面，停止挣扎，全然信靠神。原来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所看约翰福音15章关于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呢，你想枝子是怎么样结出果子呢？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努力来去吸收阳光和水分，也不是靠着自己的挣扎去让自己的枝子开花结果。其实枝子要结果子是很简单的事，就是连在树身上，保持它和树身的畅通无阻，那么自然它就能够开花结果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自然界的道理我们或者很明白，但是属灵的生命岂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吗？要属灵生命过得丰盛，满结圣灵的果子，不是靠着我们不断的挣扎和努力，而是要安息在主里边，信靠他和顺服他，让他透过我来去做成他要做的工，活出他荣美的生命来。这位牧师的见证呢，当然也深深的影响了我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因为这个分享而得到了生命前所未有的改变。我们都放下了靠自己的努力，放下靠自己的挣扎。好，那么请留意，这不是说我们就不用读圣经了，不用祷告了，不用参加聚会了，什么都不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领会到丰盛生命的秘诀不是在乎我们个人的挣扎和努力，乃在于清楚认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是住在主里面，而主也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保持和他的关系，那么生命自然就会有美好的流露，自然就满结圣灵的果子。这是生命的流露，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得回来的。主耶稣他说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住在主里边，这个才是生命丰盛的秘诀。主耶稣他是生命的源头，我们不过是枝子，要把自己连于主，那么生命才会有结果子的可能，圣灵才能够透过我们无阻隔的去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基督徒最困难的也许是学习在主里边安息，或者说是休息，那么这是深层的功夫，是我们在密室中与主相交的秘诀，而不是在乎外表是多么的忙碌。只有当我们吸取树身的枝浆，让养分能够畅通地流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结出又肥美又饱满的果子来。弟兄姐妹，你和我都是枝子，我们有时刻连于树身吗？神他有极丰富的供应，是源源不绝地临到我们的，只要是我们懂得支取，生命就可以是丰盛和满足的。千万不要被撒旦所蒙骗，以为啊，要多做多表现多勤奋啊，就可以让生命充实和丰盛了。而属灵的事物呢，刚好和世俗的想法是相反，我们越是要生命丰盛，就越得要安息在主里边，安静在他面前，听他的吩咐，留意他所给的一切指示，照着去做，全心信靠他，仰赖他过每一刻。那么但愿我们都能够掌握到许多人都掌握了的秘诀，而不再苦苦挣扎，也不是祈求神令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盛，乃是依着神的心意去和他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，然后全然的信靠他以及顺服他。好，今天的讲题内住的生命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要记得，我们不是葡萄树，我们只是枝子而已。能够叫我们结出果子的乃是树的供应，而不是枝子的功劳。明白这个真理，能够叫我们的属灵生命脱胎换骨，也能够叫我们真的能够活出神丰满的生命来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